欢迎收听各说各话，我是主播野行夜夜，我将邀请众多数字游民、自由职业、互联网时代创业者们，以及在旅居世界的路上遇见的好朋友，聊聊工作、生活与个体成长，让我们一起认识世界，探索自我。如果你也想获取线上收入，旅居世界，也欢迎加入知识星球社群，信息差数字游民成长手册，可以在置顶评论区查看更多内容哦。他好开心，可能又要像上次一样一直笑一直笑。然后今天我们邀请来了我的老朋友彤彤，而且刚好是在2022年吧，新年的时候我们在海南录了一期，当时播客的名字还叫数字游民指北，我们聊了，对，我们聊了很多跟彤彤的一些就是数字游民他的职场相关的事情，就是他在做配音啊，然后呢也聊了一下彤彤的一些对个人成长的一些经历。这一次呢刚好也迎来了播客的一个改版，就是我发现最近聊天下来我们的人，就我们几个人的变化都还挺多的。首先就在播客上面，从数字游民指北一个可能以前是80%的理性加20%的感性，现在变成了一个可能是对半了吧，就是一半感性一半理性，就是说感性的这部分它可能往上走了那么一点点，就更加的偏重于自我探索这一方面的。然后所以这一期找彤彤来聊的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感觉好适合聊，就是彤彤这个人以及彤彤最近的经历都超适合。所以要不然彤彤你来介绍一下你最近在做的事情以及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彤彤，去年到现在已经一年没有见了。然后给大家拜个早年，
又是
一直在路上探索，这一年来改变了很多很多，相比于上一次可能更加沉稳了一点吧。在上一次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自媒体的频道，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要赚钱了，我那时候的想法是我可以用我的配音的工作来支撑我做自媒体，做一些公益的活动。
嗯哼，
但是现在想法变了，已经没有配音了，但是我还是可以用我的声音的技能和知识，然后一直在将近10多年的时间里对健康养生路上的探索，然后做了一个 APP 小程序，就是 AI 爱冥想。这个冥想软件跟之前的所有的冥想软件都不一样，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疗法，比如说夏威夷疗法、圣多纳释放法，还有正念。现在存有的这些软件基本上都是正念，但是我们会包含很多很多的方法，然后我们没有任何的偏向，可能每个人适合的疗法不一样，让他用到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遇到，然后运用，然后自由的去感受。
嗯，那你最近就是在生活方面，其实我的工作状态也经历了挺多的变化的，就我们自从在去年的香格里拉疫情告别之后，然后而且感觉对整一个生活和氛围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后来回了海南做了 Nomad House， 整个人的工作重心其实也有在往这方面倾斜，然后包括我现在也有在做一些新的项目，这个可以等一会儿聊。然后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生活的变化也还是挺大的。我第一次，比如说我第一次在海南待那么久，虽然我是个海南人，我可能以前在海南待的时间都还不如你长，就你每年都对啊，你每年都还会在海南待个几个月，大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就是很深度的花了一年的时间去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乡也好，自己的一些生活以及自己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乡村生活、城市生活、人生规划等等都有很大的一些变化。那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现在你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大概是什么样？
心态方面变化了。一年之前我会给自己安排每天跳舞、看书、学习、背单词、养生，当然会练。然后比如说定时的更新节目，现在就更加随性了，就已经接受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状态，包括我现在在录制各种疗法，里面会有说不断的进化自己，但是就经过这么十几年吧，以前会觉得不断的进化、不断的提升是挺好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就会觉得只有我需要的时候我才会去进化自己，只有我需要运用那个工具的时候我才会去用到那个工具，在其他的时间里都是觉得自己是圆圆满满的，不做什么事情也挺圆满的。
嗯，我感觉这个状态其实跟我们上一次聊天的时候也的确有一丢丢不一样，但是你这个圆满其实我猜它其实是不是类似于这一种感觉，就是哎，我想过一个类似的比喻，就是你只有在缺钱的时候你才会想着，就是非常缺钱哈，非常缺钱的时候才会想着要很用力的去赚钱，也就是说当我们其实对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极度缺乏的时候，我以前也纠结过这个问题，我会觉得现在的我怎么了，我以前的我会每天都要听好几期英文的播客呀，然后努力的自我提升啊，然后拼命的去看书啊，然后去学习一些跟个人成长相关的东西啊，但现在的我好像就是我也感觉我已经有一点点满了，就是我的人生观、世界观，还是说就是小到如何对待身边的朋友，去做每一件事情，貌似都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对自己的指引，所以我突然也是有点像你一样，就是哎，我们两个怎么那么像，所以我们两个才能成为好朋友。 对，就是有一种静止的快乐，就我好像不太需要太用力的去做任何事情了，但其实我的成长和进步我又是能够肉眼可见的，就是我现在又回到了墨西哥，然后我的西语也在慢慢的捡回来，然后英语的语感也在慢慢捡回来，然后我也在做一个新的产品叫信息差，就是我的这些技能好像都仍然在并且在不断的往上走。嗯，就是好满好幸福。
对对，你说的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上一次看到的一段话，我刚刚在找但是我没找到，转述一下给大家。有两种匮乏，一种就是不学无术那种匮乏嘛，还有一种就是他一直在学，一直在进修，哪里有活动就去哪里，哪里有那什么身心灵的活动就去哪里，然后人生导师，然后人生鸡汤，感觉有好多学不完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匮乏。很多人会趁虚而入，类似的身心灵方面的赚钱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会趁虚而入的。
对，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之前阵子应该是九月份的时候，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也是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我其实对那个博主也说不上喜欢，是听了几期他的播客我觉得还比较欣赏吧。这件事情闹得也挺大，其实就是经常上那个播客得意忘形的学霸猫，然后他的、
啊、
对他的身心灵那个星球不是卖到了什么9999，然后在所有的这一些评论啊讨论这件事情当中，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还蛮一语中的的，就是你要是说的很直白的话，它的确有一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一个现象在，因为愿挨的这一些人他们在心灵上，在就现代社会嘛，节奏都很快嘛，他的确是有一些匮乏的，不然也不会就是有一丢丢病急乱投医的感觉，因为我还是相信从理性上来讲，它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一定的市场价格的，当这一个我个人感觉以及我对自己对商业的理解以及自己以前工作经历的理解，你作为一个心灵类的知识星球，它还不是一对一的辅导，9999你用理性去思考它肯定是个不对劲的价，但是还是很多人义无反顾的去了。而且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说学霸猫说这就是一个游戏，1999999999，它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但是如果说你要用逻辑去说这个问题的话，那如果它只是一个数字，为什么你就不能保持在1992999999呢？就是，毕竟 氪金这个事情，氪金就是他那个星球里面指的是什么来着，用花钱来去抚慰自己。当然这一期播客里面，因为我对学霸猫理解不够深，第二我也没有经过他的星球，所以我的很一些观点也是相对片面的，是基于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嗯，要杠的话就随便大家吧，我反正现在也不是很有所谓了，就只是想要强调一下，在这个时代很浮躁的时代，能够看到大众的一个现象，就是心理上的一些匮乏，精神上的一些匮乏。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嗯，
金钱我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经验。首先定价呢是自己定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自由，没有任何的方面可以去批评。然后我之前从高中开始吧，参加过很多很多活动，也参加过很多免费的活动。免费的活动我可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纯粹，但是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也发现它是也有负面的影响的。在很久之前，我的金钱观念并不是像现在的这么全面的时候，在潜意识里面会觉得金钱是不好的。嗯，有关于身心灵生命哲学的真善美的知识是不应该收钱的。其次另一个方面呢，就是那些不收钱的组织啊，它太过于好了，它好到对自己过于苛刻。
嗯，
那么它就会把这种苦修的精神传给学习的我们，就我们在其中也会认同并习得那种我必须要吃苦才能进步，这个世界是必须得吃苦才能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样一种潜意识。
嗯，
我觉得定价高是对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信息能量的一种价值肯定的表现。但是内在的珍宝就是在你内在里面，可能你需要导师去帮助你，但是永远还是在你自己那里面，永远可以自己探索，永远是自由的。
对，这个我发现它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和思维上的信息差吧，就是需要帮助的人貌似是他一直永远都需要帮助，然后不太需要帮助，就精神独立的人他会想方设法的先自己尝试去做很多努力。嗯，我其实也蛮担心我们这一期会讲得太空，所以其实我也有点想找一些就是例子。嗯，
对，我觉得还是要落实到例子。
对，
很多理念都是他好像说的好像可以覆盖所有的例子。
嗯，
听到这些人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无比自信，你觉得他好像可以处理你的任何事情。但是实时的交互，比如说不是我录播的，就是我们现在是实时的直播，实时的去播客，然后我们就具体的例子去讨论，你能够透过这些实时的直觉的话语来感受到和你说话的这个人的心理状态，他能够帮助你多少。
对，就其实我刚好是这几天我也有看了其他的一些例子嘛，因为我最近自己也是想要去做一些，那我就拿我自己跟自己相关的一些经历来分享一下好了。就我最近自己也是想要去做一些跟咨询个案相关的事情，然后呢我又看到了现在就是第一个是 life coach 这个事情，就人生教练、人生导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在2022年底到现在就突然变得非常的火。然后我去稍微去研究了一下，大家基本上的一个流程就是说，你比如你交一个30000块钱的学费，然后呢你再上1到2个月的课，然后你就可以出师了，你就可以成为别人的人生导师了。然后你自己不一定是需要到非常多的这一个经历也好，经验也好，它可能里面是有一套系统。但是我要说实话，我只是不舍得花那30000块钱而已，否则的这个也是很大的实话。或者说我现在还没有到一个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需要去花这30000块钱去买一个life coach 的人生导师的教练课。而且我自己其实并不是很想成为一个人生导师，我自己是有点担心它太大了，而且我是想要做的比较精细一点嘛，比如说我只做数字游民这一个领域的一些陪伴式的咨询啊，或者说是基于我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我身边人的真实经历去做一些有点像，就我从工作开始就很怕指导别人这个事情， 所以就更多的可能会倾向于陪伴式、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定价也是产生了一些很疑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以前跟你差不多，我以前就是有自己的其他事业嘛，我口语啊，做口语教口语也好，还是撰稿也好，它这些都是很容易去衡量的，你稿费啊，口语课啊，对吧，你非常的怎么讲呢，清晰，而且它的结果也是可以很容易去量化的。但是你说这种成长的个案，首先我自己是谁，我如何让大家相信我，或者说是想要靠近我，或者说想要跟我一起继续走，或者说相信我提供的信息。第二，我如何让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嗯，我最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就会发现原来这一些事情它都是会涉及到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心态上的变化，就是你如何大概的去判定你自己创造的东西它的价值是多少，然后它这个价值又如何把它显现出来。
嗯，对，是这样子的。我自己在配套这一系列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超出很多，就比如说别人可能多少钱可以买多少服务，我总是想着我这么多钱我可以提供给他更多更多更更多，这其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商业行为。首先它会造成内卷，其次呢它也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不太肯定，好像有点讨好似的，就每个人身上都有我需要学习的地方。我现在就在学习，我发现我好像在修行的过程中天生的强势，天生的生命力会被压抑了很多，可能要培养一下强势。就如果我想要做成一件事情，得遵循这个世界的规律，看这个世界客观的现实的规律，然后去做事情，但是我始终可以保持情绪和观点的中立位。
嗯，这个的确还是挺难的。然后最近我在、我算是回来墨西哥吧，因为我之前已经在墨西哥来过两三次这样子，而且来我的第二快乐老家，来吧彤彤。哎，虽然的确
舍不得票票，而且我们现在每天都在搞那个 APP。
对，也是，就是我能理解这种感觉。我最近也是在Cosme， 这个也是数字游民的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吧。我虽然是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从海南搬到了墨西哥来生活，但是我已经宅了7天了，就在墨西哥宅了7天。第一是因为时差还在慢慢倒过来，我现在每天早上5:30起来码字，然后你看我的就是那么兴奋，我其实真的已经国内你现在的8点是，你现在是9点多嘛，我现在这边才8点，但是我2-3个小时之前我已经处于亢奋的状态了。然后但第二个我又很享受我这种可以摆烂的缓慢感，就我不着急啊、我虽然已经躺了7天，然后同时我在这边也有本地的朋友嘛，我朋友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也跟他说你不需要愧疚，他一开始对我很愧疚，他觉得我过来之后他没有办法请假过来跟我玩，我说你要是请假专门出来陪我玩，那我可能也会愧疚，毕竟我第一我不是第一次来墨西哥，第二就是我也有自己的工作，第三我自己也想倒一倒时差休息一下，第四你要是请假你失去的钱，我第一你对啊你少拿了工资，第二你还要因为我多花钱，那我会觉得很难受的反倒。所以现在我们就处于一个很放松很平静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发现了我的生活是有变化的，但同时它又是没有变的，我的物理和地理的位置发生了很大的翻天覆地的改变，13个小时的时差跟国内，我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现在不像以前一样做的东西太杂，我现在就专注于一个是口语的新的一个教学的方向，第二个就是做这个线上产品做信息差，把我之前这10年5年的旅居和数字游民的一些经历浓缩下来，然后去做一个类似的线上产品。然后我也是想说有点像你一样，就是我现在想在这里先待个2个月的时间，我先把这一模块先打磨好了，然后再继续下一步。所以我还蛮拥抱这种变化中的不变的确定性的，不知道。
对，数字游民就是这样子嘛，你把不变的东西带在身上，然后你就可以去变幻莫测的外界，但是晚上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但是你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你知道自己正在追求的东西，正在发掘的东西，你知道自己每天都在体验和创造。
对，这种感觉好奇妙啊，所以我感觉这就是最近我看待变化的一种很大的一个差别和角度吧。你看嘛，我和你在聊天的时候，我也觉得你变了，但是我又说不上来你到底变了哪里。因为你的，
我觉得我现在比之前犀利了很多，
就很好呀。你本来在我，你在我这里本来就是一个那个犀利的反义词是什么呀？
就我觉得之前可能比较亲切、甜美，对，温和，
是吗？不是，彤彤，你可能我们两个人对你的认知也有一点偏差。我感觉其实是就像我以前说，我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属于甜，你的形象，你的一些行为那是属于很甜，很直率，很天真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是针对于我、或者说是你身边的很多朋友，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很软的性格给了我，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因为你在我身上你没有用任何的武器和盔甲，我们想要怎么相处就怎么相处，就所以在我眼里你才会傻傻的，然后
是的，
对，所以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好的，就很真实，就是统统傻傻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很清晰的知道你的性格是有很刚硬的一面，你不会去过分的委屈自己，你也不会说去为了别人去、然后表现出就是故意用，你不会用弱势或者说弱点来当成自己的武器去赢得一些利益。我不知道怎么说，哎，我打个比方吧，就是哎，首先我这个例子不是为了去针对女性这个群体，但是的确有一部分女性她可能会利用这个武器，就是示弱、撒娇等等、去对一个陌生人获取一些既得利益。就是我们对亲近的人撒娇，对，和对陌生人撒娇是两回事嘛。
我以前觉得这些我还蛮看不惯的，但现在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任何武器都要用起来，任何你可以用到的优势都要用起来。
对，
只要不伤害别人。
就是的确是这样子，所以我就会发现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真的是经历了太多事情，所以就会导致他有一种感觉，像是我现在好像对所有事情都无所谓了，他是这么做的 OK， 他只要不伤到我就行，或者说他只要不是靠去伤害，就像你说的去伤害别人去获取，就是他不是他应该是一个共赢嘛，一加一大于二嘛，他只要不是一减一甚至是一减二等于负一就好，就不是相互消耗就好。所以这种感觉还挺难形容。
我对别人撒娇得到利益，我肯定会用到这个工具。那别人对我撒娇呢，我撒娇是撒娇，如果没有实质的利益给到我，我还是不会怎么样。就现在我觉得人彻底长大了。
就是哎呀，对，那我这个我发现就是之前学到的另一个很让我也很成长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允许或者说我接受你对我做任何事情，但是我接不接受，我有没有反应是我的事情，就是接受
我不接受。就是我
我是
你知道吗，
就是对，你先说，
在修心嘛，就是人生修心层面会有说，我别人对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外界的，我如果不生气，对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关我的事儿，是这样子的。但是首先呢，就要达到这个境界之前，我们首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人类。你作为一个人类，必须得先像动物一样爱自己，为自己谋得利益，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修心，再去成为更强大的人。很多人听到说什么你不要发脾气，你不要生气，没必要生气。如果是这个人特别强大，听者并不是像他那么强大的话，他可能只会学习那些表面的皮毛， 他可能就觉得我不能生气，我生气就怎么样了，我生气就修得不好，或者是任何啊，我不能委屈，我不能伤心，我不能不满意。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用这个自由市场，商业自由市场去套。这个事情放在商业自由市场上，就是相当于你发现了假货，发现了假冒伪劣的商品，你觉得行，都行，我一样去用，那最后就会混淆了市场，让这个市场人家做好货的人觉得不值得。
有，对，我想说的可不是说我可能是我的接受并不是说我接受它是好的，或者说是鼓励它。我简单说一个事情好了，Nomad House， 一定程度上你说好听点是借鉴，说难听点是被抄袭。然后呢，我当时也在去考虑这个问题，身边人都劝我说，你只要专注于把 Nomad House 这个线下共居空间做好就行，你不用太去管别人他在做什么，他是不是对你进行了一些模仿也好，或者说是怎么样，你只要保持你这个社群有灵魂有温度，并且你自己能够盈利不亏钱就可以了。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对，
就是我做不到就做不到。
对，我就是做不到。
然后我不需要要求自己大度。
对，然后
有些人可能会大度，但是我做不到，我就不大度。
而且
没有人会。
对，而且当
就没有人会要求大度一定是好的，然后宽容一定是好的，不竞争一定是好的。对对，这什么嘛？我在我的那个软件里面也会有说到，所有我们的情绪都是可以作为工具的。我们既能感觉到焦虑，那就更能感觉到安心安宁。你的那个焦虑或许就是经历过，然后让你知道你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状态。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成长是在我这边，可能我的这个接受的这个词，它其实更接近于认清的这个意思，而不是说我接受他对我的伤害，我全盘的接受，然后我拥抱伤害，我感谢伤害，这是不可能的。我现在讨厌死那些人了，然后
对
对，我不会主动去提是谁在做这些事情，但一旦有人过来问我，那我肯定就是开骂，而且我的确也开骂了。我在朋友圈也好，我在自己的小圈，就是我没有把它公开化，也没有去公开他们的隐私去做任何伤害他们的事情，但是我骂的也很爽，我在我自己朋友圈匿名去骂了，然后我把这些事情来龙去脉去说了，然后我发现我就是应该把这些事情说清楚，我就是生气了，我就是伤心了，因为我比如说我当初我把我所有的资源都毫无也是我傻的一部分哈，我毫无保留的拿出去送出去，我以为会像我和你或者是我们和西西，就是我们身边一些老朋友一样，大家已经是很饱满的状态下，我们都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但是我忘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直白点，比如说他是不比我们圆满的，他很缺钱，他很看重这个钱但我呢，我有口语的技能，我有撰稿的技能，我有其他赚钱的技能，所以我在 Nomad House 上面钱是第二，也不至于最后，但是就是开心第一，钱是第二，我也在赚。那我就发现了，这就是我和他的不同。我和你我可以毫无保留，但是我对他一个我不太熟悉的陌生人也好，还是说生意人也好，我要认清这个世界的真实面，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假货，有会背刺你的人，然后也有那种就是也有笑面虎，只是以前我把自己保护得太好了，然后跟你，
我以前也是这样，
对，跟你相处久了，跟西西相处久，跟理查德相处久了，就一下子就忘记了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只是我们活在了自己的乌托邦里面，以及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我感觉我们也有能力一直在，都不需要刻意的很用力的去构建，我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乌托邦，并且是很自然的存在着。那我就会像你说的，我现在是很深刻的感受到了我现在的这一份自由和开心和快乐。自从不做 Nomad House 之后，做 Nomad House 是很快乐的，可是被背刺这个事情实在是好扎心。
我觉得我还蛮能理解的，如果是说有些人会相信人不止这一生，可能我们有前生前前生这样子，可能我也当过道德底线比较低的人，可能我也做过背刺过别人的人那可能我经历过这些到现在，然后我这样子了， 别人也有不同经历的一个生命时段、都是一种经历。
嗯，然后你没有发现我们最近、聊天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大的一个变化是我们可能更在意，终于在意搞钱这个事情和搞事，或者说它的本质核心是更认真的去搞事业。特别是我看你给我发的那个未来20年是中女年的一篇文章，我的确是已经把它印到脑子里面去了，它是一个很好的积极向的一个心理暗示，所以这个变化也挺神奇的。以前的我可能70%-60%左右是为爱发电，然后30%对才是说去让自己饿不死吧，赚一些生活费。但我最近就是发现、特别是今年开始，特别是做了 Nomad House 之后，我发现为爱发电可以，但是为爱发电的前提是我自己要有足够多的爱和足够多的钱，否则我就是在自我消耗。那这样子其实对于 Nomad House 以及对于整个 Nomad House 的入住的小伙伴来说，它也是不公平的。我消耗了自己之后我就会不开心，我不开心了之后我就会让别人不开心。那一样的，首先我要让自己赚比以前更多的钱，当然大家不要担心，我只是更认真赚钱，我更认真的去做产品，就不会像以前一样比如说拖更啊，也会拖更，播客我又拖更了快一个月。怎么讲呢，我进步了一丢丢吧，我现在把自己想搞钱的心提升到了50%吧，可以这么去理解。还挺神奇，就不知道你最近是怎么样的一个，在这方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态上的变化。
我也是，尤其是今年转变特别特别大，我第一次感觉到我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一定的资本的时候是就是我有一次在微博上，我看到一群没有文化的大博主在黑鲁迅，就是用很戏谑的口语说鲁迅当年为什么天天迟到，感觉是像当成一个笑话一样在讲。我那时候就觉得，如果我在网上拥有一定的资源，如果这些我们自视清高的文人能够多一点在网上多多发言，不要因为文化那么高所以一直潜水一直旁观一直笑，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现象。我可能会下半辈子都会呼吁所有有知识有技能有能力的人都要去搞钱，都要去占有资源，在自己能够发声的时候都去发声，能够出力的时候都有力可出，而不是说到时候都觉得自己啥都没有，钱也没有，事也没有，只在那干瞪眼干生气。还有这个社会的潜意识就是一代一代让我们看到有钱的人表现得不好，然后就会觉得钱本身不好，其实钱哪有什么情绪啊，钱也哪有什么性格呀、
钱说
就是
no q
对啊，太有修养的人不去争不去抢不去占有，然后让喜欢争喜欢抢喜欢用小伎俩的人拥有了更多，拥有了更多的人又表现出来让大家觉得讨厌钱。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它是一个应该被打破的思维了。而且是不是这，我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双引号的坏人的阴谋，就是一部分资本家的阴谋，这不是阴谋论哈，我只是在想象一些事情。就像你刚才说的，首先坏人这个定义它是很单一的，并没有绝对的坏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但我们暂且把这一批人称之为他可能大概率会去做坏事或者说去伤害别人的一群人吧，他可能会产生这些行为的一群人，他非常的有钱。那对于这个社会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做的是那个社会企业，我在一家社会企业工作，我们当时的商业模式就是用商业的手段去解决社会的问题。我当时就发现了一个事情，不被大资本左右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而且我们也不用背着这种就是我们当时公司也不是做慈善的，所以我们也不用道德绑架自己。我们每次在做路演，每次在做 workshop 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这一场 workshop 就是收费的，因为这些知识我们相信对你有用，
你也可以双向选择，你选择来或不来，但它不可能免费。第二，我们需要吃饭，我们需要养员工，我们需要很多的这些费用，我们才能够去把这一个宣传空气污染和环保教育这个事情继续做下去。以及当时的创始人吧，都不是 CEO， 他坚决不接受投资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想把话语权给别人，只要资本进来，话语权就没了。我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这种意识的萌芽，就是我自己的钱不一定要多到世界首富，这个也有点做梦，但是我的钱一定要足够到没有任何人或者说极少数人才能用钱砸我。
对，尤其是修行的哈，就会接受到教育，就是说你不要占有，要奉献，然后要有那个无私的心，要修无我的心。我开窍了之后，我在想哈，我在没有钱的时候，在我上班的时候，都能每一次赚到钱，我都想着我要把它分享出去，我要把这个快乐分享出去。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我就不提哪个平台太大了，我就在捐款嘛，然后我看那个项目一个一个的，特别喜欢捐那个粮食，因为我觉得人吃不上饭真的好可怜，特别能共情。然后我就发现他那个粮食那个项目粮食底下的价目表比我外面零售买的还要贵，我说这做什么公益呀？很多人哈都会听说人家说有钱了人就变坏了，你不知道有钱人是有多么痛苦，然后就会潜意识很害怕自己变得有钱，就在想我现在平平淡淡才是真，然后我现在能够感受到细小事物的美，我能够因为别人的欢乐而同样的感动的热泪盈眶，我不要有钱，我不要因为钱而让自己的心变得冰冷冷硬。但是我在想我即使没有钱的情况之下，我还是想把他们分享出去，如果我有钱了我会拿这些钱干什么呢？我既然能够从细小的不要钱的免费的自然里面获得热泪盈眶的感动，那我有钱了我还能干什么呢？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去做，尤其是一个想要把快乐分享给别人，想要把丰盛分享给别人，而且能够共情到苦难的人，这样的人拿到钱他会做什么呢？我觉得压根儿就不用怕的。
对，这个社会他对钱的观点太极端了，我有点不健康，就是要不然把钱捧得非常的高，就是觉得钱是万能的，然后或者说觉得有钱就是等于有了一切，然后甚至是有点唯金钱论，就是有点金钱崇拜论，要不然就是我像我们刚才讨论的，把金钱踩得非常非常的低，你有钱你就有一丢丢，是不是太爱钱啦？是不是不太好呀？然后哎，你当时不是说你为爱发电吗？怎么你现在不发了？那你还不是为了赚钱？就一些这种话。那很少，就是会希望大家去用中间，还是那句话，钱是工具，它是一把刀，
对，是工具，
你要拿来，我就是要拿一把好一点的刀去做菜，就是这个意思，我这把刀更好，而且这把刀我可以保护所有的人，就是首先是保护我自己，我觉得做数字游民这五年我的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特别是这一次我不是回来墨西哥，我朋友他在这边当潜水教练嘛，他好辛苦啊，他要从周一他一周要工作六天然后才休息一天，然后每天早上七点多就要去上班，晚上的时候有时候是四点多回来，如果有时候要夜潜的话甚至是八九点才回来，然后这么一对比我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好幸福，就我突然就是更有动力去赚钱了，我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搭建一个小小的自由城堡，而且这个城堡甚至可以让更多的人也有类似的自由，就是我时间上的自由，我心灵上的自由，我倒时差倒了一周都还没倒好，可能原因也是在这里，我朋友说我没有上班的压力，所以我想睡就睡，然后想醒就醒，才导致这么乱。所以我现在开始要稍微的扭一下自己吧，我觉得一周过去了，哎，给自己一两周的时间吧，就慢慢来嘛。我很享受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用钱堆出来的。我的钱我希望但是同时有另一件事情，是我之前在看那本书叫《一人企业》的时候，有另一个观点也很重要，我自己也蛮认可并且我在实践的，就是有钱非常重要，但也可以大概测算一下我们需要的钱的一个阈值在哪里， 就比如说你如果你的资产已经超过一个亿了，你可能要需要为了这一个亿去担心的事情，去付出的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可能已经多于这个亿可能给可以给你享受的东西，那这个增长它不一定就是非常好的。当然有的话肯定很开心嘛，你有两个亿一个亿我可以捐出去，但是呢你就算捐出去对不对，就像你说的你之前捐的那个平台你发现是什么鬼，那我是不是也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甄别这个捐款的平台，是慈善平台，那这些又是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们要赚钱也可以思考一下这辈子我们大概需要多少钱，一个是我们就可以生存下来，生存没有问题，第二个是自己的享受型的，比如说我一年，我现在我仍然是一年花十万，封顶十五万吧，就我现在舍得彤彤我可能回国我要买商务舱，太痛苦了，
买呗买呗，
对，就是可能这是我金钱观的一些变化，我可能会觉得我更舍得去买我想要的东西了，而不是我需要，就有一句话是说你想要什么你就能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都买得起，而不是别人说你想要东西或者说别人说你需要的东西，那就是你真正的相对财富自由的时候了。所以我的一个现状就是比如说我现在需要进入到一个我回国买商务舱，因为以前我一般是穷游嘛，以及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这一次我飞了中间转机有100个小时，除非这个世界除非航空公司恢复直航，如果再转机的话我真的肯定要买商务舱，就是这么简单。对，这就是我希望钱能给我的一些底气的一些例子吧。
待会儿我分享可能你可以用到的那个买商务舱打折的方法。
好的。估计一年之后会用吧，就是对，就我回去我想买商务舱我就买商务舱，但是同时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小岛，我暂时是住朋友家，然后我有时候想出去吃饭就出去吃饭，但有时候我不想花钱，我也不会刻意说我出国了就一定要花很多钱，所以真的我现在已经到了一周的时间，然后包括十月初到现在已经月中了，我这个月我才花了2000多，就不包括机票这些东西，所以我很开心，对，我很满意，我也很有动力去赚钱，去搞我的事业，让我自己保持这种圆满和舒服的状态。
对，我也是这样子的，我做自媒体吧，做了那么多粉丝，没赚任何钱了，然后我现在决定转行，肯定没有我录音录的赚得多。那也不一定啊哈，因为我现在思维打开了，现状是肯定没有录音的多，但是我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然后很充实。
对，就是哎呀，我就好，我觉得好舒服，而且我一直也很开心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的能量场可能是类似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年没见了，但是你的能量场也有在影响着我。嘿，你以为我去看了你的小程序的，理查德也去看了你的小程序的，我们还研究了一下呢。他那个比如说他背后的一些什么搭建机制啊等等等等，所以就是我也有在一直在背后默默的
我现在不做录音了，就是我可以说最后一段的录音其实钱是非常多的，但是我就感觉它折腾了我大半年，然后每次录音回家我都会躺好久，我现在不做了我都可以说出价格了，9000一个小时，但是我一直录我就觉得我的命都搭在里面了，是
哇，我们的天价配音师彤彤，
不是我在那里待一个小时，而是说我录一个小时的成品，对对。其实我一直不是有钱的状态，我一直是挺没钱的，那个自媒体也挺糟心的，就是我没有赚任何钱，然后一直被咒骂因为我以前一直身体不好嘛，然后这么多年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寻寻觅觅，只要赚到钱我都花在这上面了，所以我会有很多经验然后去分享，我会在想如果有一个像我那么大的年纪的人，就是18、19岁，然后怎么搞身体都不好，因为身体不好怎么想做的事情想上的学想做的事儿都做不了，然后跟周围的人不一样，如果有那么一个小女孩子能够听到我的自媒体上的内容而从中受益，我就感觉她能够穿越时空来治愈那个时候的自己， 是以这样的发心的。对，但是最后让我很心痛。就有的时候早上一起来，然后打开私信，然后就收到那个咒骂。
对，我们也必须承认他有一些事情他基本盘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接受，不，或者说我认清吧，慢慢的认清了这些事实性，这个世界，更进一步的认识到了这个世界的更多面，没有办法避免，有办法避免这个事情，其实是，就是说可以认清之后就慢慢的去避免这些事情嘛。然后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让我成长了很多，就是我可以去做公益，但是我一定要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一定要知道我自己是最宝贵的，不可能去奉献自己的那种想法去做公益，那样本身那个人对自己是轻视的，是感觉到自己没有价值的，只有奉献别人他才能够有价值到他是自己身上，那是不对的。别跟那个人，别跟那样的人去学，别跟那样的人去修。
对，不可持续这个观点和思维可能也是从我们上一辈遗存下来的。上一辈的确从物质上面来说，他可能的确是相对匮乏，他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可能的确需要用贡献和牺牲他才能去保证就是大部分人的利益。毕竟你只有就是十碗饭，那但你有十二个人要吃饭，你要不然就是平均下来，要不然就是，但平均这个事情在这个社会也是很难去做到的，所以有时候可能就只能说是靠牺牲其中两个人的大部分利益去成全另外的十个人。可是在这个时代其实他的，如果说一定要从大时代来讲，我觉得他的必要性也不是很大，就你真的没有必要去牺牲自己，你牺牲自己的同时还可能还要拉很多人下水嘞。
是的，我就算是我到回到过去那个时代，我也不会牺牲自己，我会去抢食物的。
我也会弱肉强食嘛。哎，然后我想就是稍微我们回到一点点开头，这里就是引子，我发现我们没有怎么相对具体的聊一下配音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简单花几分钟聊一下你不想做配音的一个原因吧。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对，我们现在就是稍微回来这边，因为我们这一期说是主题也好，或者说顺其自然它衍生出了一个主题，就是变化。那我们先看一看我们统统大人近期最最最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我听说统统他已经不做配音了，但是统统已经做了真的是算是很资深了，十年的配音，大家听上一期也好，或者是可以看这一期的那个 show notes， 就是播客笔记，你就知道统统有多牛。
我是大学就开始播音，所以十年现在还不算老。
资深嘛，资深肯定是的，
要解释一下。
好的啊，同老年青态了，金刚功每天来，我都没有坚持下来，我可能在墨西哥我想搞一个，哎，我最近就是有很多搞钱的点子，其实我还想在墨西哥就是做这种就是类似于真正的中国的食物以及真正中国的一些东西，当然我不是出于那种很伟大的理想，我就是想把自己身上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分享出去，刚好我英语又好啊。对 anyway 我们先回到统统身上，就是为什么你会决定放弃也好，还是说决定改变也好，你这个十年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事业经历，以及说它其实已经算是你金钱方面的很大的一部分来源吧。
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想要放弃了，我觉得今年是我开窍的一年，所以今年是彻底不配了。从事配音当初我是非常喜欢的，不要钱我也能配，但现在就是给我钱我也觉得很消耗我自己。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太多的创意参与在里面的，你如果让我自己整个策划一个东西，然后这个稿子是我自己写的，要求是我自己出的，我会根据我面对的用户群去研究他们的心理，或者是我想要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想要展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创意在里面。但是我现在工作就是非常的螺丝钉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精细的一小方面，只是稿子，客户写好稿子拿给我，然后他想要什么风格，他出钱我就给他配，他是金主爸爸， 这样子。然后后面他想要修改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想要这么修改。我甚至想要参与的他们的会议，参与到他们的思考决策，这样子我会觉得比较符合我的创意脑。但是我没有，我就只是知道结果然后去执行。
嗯，并且他们的反馈可能也不是非常的那种，就是对你来说可能不是很有逻辑也好，或者说是有说服力也好，你是比较机械性的去接受，你必须要机械性的去接受所有的事情啊，有点击中我的那种感觉，就是把你的灵魂给抽走了。
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拿钱了，但是我更希望参与到更多的讨论里面。我的创意或者是智力参与要在里面，我会有爽感。
大概懂。那还有其他的理由？
然后第二点其实也是一个延伸啦，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工作，你有一个职位，然后别人有不同的职位，那我们会遇到不同行业的人，遇到不同的行业前景。你做这个你会遇到潜水的，你会遇到配音的，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我觉得这种行业之间的交流很好，比如说我有一个冥想的 idea， 然后我可以配音，然后我遇到了程序员，遇到了产品经理，遇到了设计师，我们可以一起碰到一起，然后有更多新的东西我们可以共创。但是做一个螺丝钉儿的工作的话，整天憋在那个，尤其是我们配音不能有噪音，家里连朋友都不能来，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没有信息的交流，没有成长的空间。
嗯，
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不同的人，不同的赚钱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看看我们能够一起做些什么。
对，我能大概懂。其实我自己的很多事情有变化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吧。就比如说我现在我做口语课的一个转型，其实我更想做的一个特色是至少有50%的这个精力我放在如何去调整你的学习心态和英文思维方面。因为如果说我要是继续像以前那样子的话，那会很卷。你知道现在 AI 教口语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然后还有一些口语练习啊，那他们凭什么要去上我的课？那我其实就是最近我朋友给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Yeah, you are doing everything with soul. Like, 就是like, 就是我跟他说哦，我可能也会做类似于地接这种，因为我在墨西哥这边，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时候如果说有中国朋友他想过来，或是其他的一些朋友，就我也接待过一些，就像就不论中国还是外国吧，反正中文英语我都能讲，但是我又不想像导游一样去跟他一二三四五这样子去弄，而是真正的你过来我跟你玩一天，但是同时我不要为爱发电。就是统你过来我是不会收你钱的，但是
我还没想到这茬呢。
对，但如果说是一个陌生人也好，还是说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交集的一个人嘛，那我是要付出我的情绪价值和我的很多东西的，并且我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责任在的，那其实它这个就可以成为一个服务。但我会希望这个服务它能够更加的有灵魂，就你既有专业，背后是有专业度在支撑，但是你的精神世界也很饱满。就是你来这个小岛，你会发现这个小岛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很多不一样的潜点呀、啊，还有我的一些当地朋友啊等等，都是可以去很好的去做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最近在事业方面吧也是有变化的一个原因之一。我发现就有灵魂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它非常的有利于防抄袭。没有办法。
对
没，他没有办法把我灵魂给抽走，就每个人都是独有他，而且这样子他更容易形成一个很健康的环境。当每个人都是有灵魂的，我们就可以相互借鉴了，相互学习了，而不是说单一的靠一个人去吸一个人的血去做这个事情，那其实反倒是不太健康的。
对，我感觉我可能也是因为太有灵魂了，太有主见了，太有自主性了。如果是当一个员工的话，我可能当不好，是会有太多自己的主见设计在里面。我跟很多同行也交流过，同行也是不太喜欢这种封闭的空间，因为整天憋小黑屋就是很不爽嘛。客户的反馈又跟 POA 一样，但是他们就会说年轻气盛，就会觉得自己能干很多事情，但是年纪大了就会觉得 做这个事情也挺好，不是还有人在车间做流水线工人吗？我觉得每个人的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选择，有些人会喜欢稳定，有些人不喜欢动脑子。我有的时候动起脑子来我上头，我睡不着觉，创意来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太有意思了。还是遵从自己的选择，并不是说做流水线就不好，或者是关小黑屋就低一点，能够做自己喜欢在状态上的事情就是最好的一个人生状态了。
对，如果说回到 理性一点点吧，我们所有的讨论其实也是基于一个我们能够养活自己的一个前提的，就是我们也不会起码我不会鼓励大家就是只谈精神只谈心灵不谈自己的生存，否则我们这一期播客的意义也没有了。我们刚才一直聊聊金钱聊了那么久。对，
但我还会发现啊，我们很喜欢的事情其实你放眼市场上去望啊，有很多人做成了巨头。就比如说我就很喜欢研究怎么样生活更健康，怎么样把我的那个慢性的虚弱给弄好，这十几年天天在搞，天天在实践，但我从来没有想过靠它赚钱啊。但是你放眼望去市场上已经有巨头了，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得这么好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自己太喜欢了，所以不能够拿这个赚钱。我现在就是教跳舞的时候，人家会说你那个收费的活动不要发在这里，跳舞是都是爱好，你收费的不要发。我会想我为跳舞都花了十几万了，我就是因为喜欢我才花钱啊。他可能成为巨头，他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他没有觉得因为我喜欢所以我不能赚钱。
对，
所以喜欢就是价值，价值就是喜欢。
对，这个时候我也不得不提一下我最近为什么我要就是今年酝酿了大半年的时间，我决定去做这个信息差这个产品吧，线上的一个内容创作性的一个线上产品的原因，就是我以前从来不会觉得自己的这些旅居的经验也好，还是说我这五年经历的几乎所有的业态，就是我有远程办公过，我也创业过，然后我也跟别人合作过，我也做了线下的社群，我也体验了很多社群，然后我在国内在国外都有经历，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些东西它是对别人可以有价值的，我总是觉得它可能在我的生活中和生命中太理所应当了，就是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件值得拎出来的事情。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不是的呀，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不怎么样的人他都能做 life coach，然后我这些明明是很干货的东西，并且是实打实的十年的旅居经历加五年的数字游民经历，我为什么要心虚？我凭什么要心虚？所以我就决定把这些东西它沉淀下来，去耐下心来去做成一个产品，然后做成一个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人。哎，这样讲也我不想讲得很伟大哈，因为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商业模式，但是这个商业模式是有灵魂的，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播客的那个 show note 里面去查看更多，就是这个东西叫做信息差，在知识星球上面你可以找到，我有详细很多很多很详细的介绍在上面。就播客里面的话我就简单的阐述一下，刚好聊到这一场。我做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很开心，它跟我以前教口语撰稿，还有我甚至之前我做珠宝，其实我做珠宝的时候也很赚钱，但是我没有那种很充盈的感觉，甚至我觉得我在破坏环境，因为我以前做过环保教育类的东西，然后我的内心是有一点点难受的，虽然我知道我卖的这些珠宝是不足以伤害到大多数人，甚至是提供了一些创业工作机会的，但我还是难受，然后现在我觉得我就要遵循自己的心去走吧。当然哈，高端的那些珠宝我少数的十几万的那种我也还在做，只是我不想再去做就是几百几千块钱非常又耗自己的精力然后自己的钱包也不鼓的这种事情了，就情绪价值和金钱价值你至少得给我一样吧，至少我要得到一样吧，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今年做了 house 加上这几年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最大的一个变化之一，就是我现在可以更加的肆无忌惮毫不愧疚的赚钱了，我只要保证我这个东西是真材实料已经比这个世界上99%的奸商要好很多了。 只要你确定你的东西是好的，那就是那就是健康的呀，我活该赚钱呀。
对啊，我觉得我的后半生会不断的鼓励低调的人去赚钱，我希望以后再有人说我鲁迅偶像的坏话的时候很多有识之士会站出来
就是起码我们话语权在我们这里，法律的知情权也在我们，起码我们请得起律师，有时候我是这么觉得的。就如果我真的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话，我起码从金钱上，我从自己的思维上面、学识上，以及甚至是一些所谓的关系网，就是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其实认识了很多小伙伴，他们大家其实都是有在各个领域都还做的还算比较开心和不错的，这其实我觉得也是我的一个底气之一，就是我背后有人儿。
对，我刚刚说这个不录音也是因为认识这些小伙伴，我觉得当时我是处在录音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和大家一起好好的沟通。其实是可以沟通很多很多很多的，可以共创很多很多，当时那么好的环境，但是没有开窍。现在大家都去国外或是到处跑了，哎，以后有机会吧。
对啊，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我拥抱这些变化吧，但是我也很开心我们有一些东西还是不变的，就是比如说我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就大大咧咧下去啊，我想骂就骂，我还是会骂下去啊，但是我对你的喜爱呀、啊、是不会变的、啊、然后我对这个世界的爱也是不会变的，就是我会发现天哪我好开心啊，因为我发现二十岁的我跟我三十岁的我没有很根本性的变化，但就是一些心态上和一些学识上和技能上它带来了很正向的改变，可是我还是那个，我自认为我还是一个很善良然后很真实的一个人，我还保持着这十年就是出社会这十年我竟然还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我好开心。
我感觉从前几年开始我就一直在成长，然后今年就变得很不一样，回望之前好像自己是很傻白甜的那个状态，那现在虽然还是会坚守内心的那些观念了，但是我来到的这个是一个地球人类社会，然后得在里面找到人类社会的一些规则然后去运用，无论我运用的是规则还是情绪还是怎么样的，我始终是知道我拿这些工具是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情绪还是可以重新归位，回到那个中立位，回到空白位。
对，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类似于就今天的总结吧，它有点像这个时代它其实一直是在变化的，工具和生产力它一直在变化，比如说我们这十年其实也相当于是经历了一场互联网的巨变，它从 Web 1.0 2.0 再到现在 Web 3.0 然后再到 AI 的发展，这些变化真的是翻天覆地的，甚至有时候我都觉得哇天哪好快，我都快跟不上了。但是另一方面的话有些东西它其实又是不变的，比如说以前我们看的电视广告的这一些电视节目的广告营销的一些套路和收入营收模式，会发现 OK它在互联网时代它是类似的，只不过是它把这些工具搬到了从电视搬到了手机上面搬到了 iPad 上面，那它有些东西它的确是没有变的，我们可能要抓住的是这些不变的东西去应以不变应万变
借鉴一下吧，就比如说瑜伽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修行锻炼养生的方式，那它为什么会全世界这么火，其实是因为它没有根深蒂固的那种不应该宣传自己，我不应该夸大自己，我不应该赞扬自己那种老旧的思想，它是采用商业的模式去宣传的，所以工匠精神做产品做内容，然后流氓精神做营销，就我为了把这个东西推广出去我做任何营销都是没有关系的。
对，所以的确是这样，我们大胆的展现自己，
是的是的
我们就是很可爱啊， 如果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美好的话，不就是应该去展现可爱的自己吗？这样子的话，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少啊，才不要就什么隐忍啊什么。对，我们为了让这个世界更美好，那就让可爱和善良的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感再强一点吧。
对。
嗯，真有道理。
究竟是谁跟你说不要展现自己的可爱的？什么叫真有道理？本来就这样啊。
哎呀，其实我有一阵子刷自媒体的确刷太多了，真的不好。就我也发现了人脑哦这个东西，从感性上来说我知道它不应该影响到我，对吧？但是我其实人脑它毕竟它自媒体这个东西它是有背后有研究你的人脑你的活动思维类型的，我能够看到自己在被影响，所以我现在才慢慢抽出来，我有被影响过，真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之前就真的是看一些博主的一些言论嘛，就是说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什么实力是需要隐藏的，还有就是什么他们会有这种类似的言论吧，就实力是需要隐藏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如果你太过于外放的话，你就会被成为攻击的对象，就是我明明知道这是不对，或者说对我来说是不适用的，但是它就是莫名其妙的影响到了我。我是慢慢的发现 OK， 我的确被意识到我的确被影响到了。第二，我自己从生活中佐证，我发现我这几年一直大大咧咧外放展示自己，并且我也不是说把自己脱光掏出去百分百的看我的生活，而是成语、
哎、有的放矢，
有的放矢。对，
嗯，
我发现我一直都活得还挺好的呀，反倒是我在纠结的那段时间我过得还挺痛苦的，所以我现在就不纠结了呀。
我跟你是反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根本都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然后我很少跟别人说我是配音的。
你还戴着个帽子。
就是我会隐藏自己，其实我很臭美，但是我怕打扮自己，怕展现自己，我怕潜在的攻击，我怕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别人就会看不惯我，因为之前在学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后来会发现没有一定的准则说你要去展现自己，急下你要去隐藏自己。我会发现当我真正为自己好爱自己的时候，在我展现自己的时候对我有利，那我就展现自己，那在对我没有利的环境之下我就不展现自己，就隐藏起来。
对，的确其实不太应该这样子，不利于我们赚钱。
对，不展现自己不利于赚钱，太过于展现自己又会树敌。
对，不过其实现在我觉得我的底气也是我不太害怕树敌了，而且其实我不害怕树敌之后我反倒没什么敌人了，就是没有，反倒没什么人来针对我，或者是说他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你针对我也白搭呀，没用啊，你针对你的呗，我又不理你，就类似的这种。
我现在想法就是特别特别现实，就是我不仅不要树敌，我还要结为盟友，各取所需。
对啊，没有永远的。我们这一期叫做什么？21世纪新女性事业搞钱思维研讨大会，就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到后来我就非常喜欢经常念到毛爷爷的话，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做大事儿。
好，也许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一个 slogan。 哎，好呀，那我们这期就先这样咯，我觉得我们聊的还很尽兴，就果然跟彤彤每一期聊都会很满，很开心，而且其实现在是我的早上时间，就是你有给我一些更多的能量，然后我等一下可能就更有精力出去找吃的，找脚蹼之类的。我最近真的好懒啊。对，
我刚开始说的那个状态就是之前我可能会觉得我很勤快然后我很充实，现在我觉得我好懒然后我也很充实。
就是这种感觉，我毫不愧疚，就是我现在对什么都不愧疚。就很开心吧。哦，对，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去 了解彤彤现在在做的事情的话，我们这一期还是没有太多展示彤彤的实力，但是大家一定要去看我播客里面的这一些简介，我会把彤彤有多牛逼全部写在简介里面，你们快去看。
没有，之前那些不是代表作，现在是终于有个自己的代表作。
嗯，可以可以的。然后我也会把彤彤最近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啊，小程序啊，或者是一些如何找到彤彤的一些入口啊，自媒体平台呀、啊、等等，也会放在那里。还有我的，所以大家就可以尽情的找我们玩，或者是围观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都可以的。然后我也很期待我们两个人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盆满钵满，祝所有人都盆满钵满。
嗯嗯，对，祝所有有识之士都能有自己的资源、金钱、力量去干更多的事儿，去团结，我们团结起来去干更伟大的事儿。
好，好，那我们就带着这个夙愿，美美的结束这一期。
好，
哎呀，好，大家拜拜，跟大家说声
拜拜。跟大家说声拜拜。
本期节目先陪你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聊天，欢迎订阅、转发、评论。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嘉宾或者是主播的工作、生活与成长干货，记得可以加入知识星球社群《信息差数字游民成长手册》，一起实现工作、财富、精神多重自由。快去置顶评论区查看加入方式。拜拜。